实在非常高兴哈，再一次回到母堂，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思想神的话。那我也非常谢谢母堂，对新堂的支持啊。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都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像昨天晚上我们就在 Multi Purpose Room， 我们有今年的我们的迎新会，第一次的迎新会。那上个星期六，我们也在 Multi-Purpose Room， 我们有我们第一次的同工会啊，我们非常享受在母堂这样美好的场地啊，也谢谢你们跟我们的分享啊，谢谢你们的支持，实在每次开会我们都有很多可以感恩的地方啊，那感谢主啊，新堂也慢慢稳定下来哈，到目前为止有六个月的时间啊，神的看顾保守啊，让我们靠主一切都还算很顺利啊。那当我们在慢慢稳定的时候，我们也开始适应不同同工的参与啊，每一个同工都非常的尽力哈，都非常的摆上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呢，有的同工对于教会怎么走啊，教会怎么来面对处理我们遇到的一些难处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我们也是在不同的学习当中。那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门徒的道路我越来越觉得做门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是说做好一个主的门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很多的学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验如果叫你做同工做事情可能还容易一点，但是呢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反而不容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也是我最近在学习的功课那不过我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我们永远有一个盼望，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只要我们好好的倚靠仰望，我们相信神会看顾保守。所以我想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门徒品格的操练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们这个都有 PowerPoint 了，但是呢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用你的圣经的话呢也可以操练一下，多翻一下圣经哈。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那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因为你用重价将教会买赎回来，让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能够在主的面前一同被你自己所洁净所造就，也一同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我们感谢主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真是我们莫大的荣耀。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主啊，我们能为你做什么。主啊，你要我们做主的门徒，也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好好的去学习。主啊，做主的门徒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求主帮助带领，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好的门徒。感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时间大概是主后60年左右。那时候呢，保罗他已经差不多要进入他20多年侍奉神的尾声那时候呢他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那他说他是被囚的因为他是关在监狱里面，但是虽然被关在监狱里面呢，他还是那样的心系着这个刚刚开始不久的教会所以用写信来勉励他们。第一节这边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保罗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同时设立了教会，也在教会设立了长老啊，治理教会。那他提到我们这些属主的人都是蒙召的啊，是被神所呼召出来，从罪恶过犯当中被拯救出来的啊，然后被主的宝血所洁净，成为他的儿女，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但是呢，我们得救呢，绝对不只是如此，不是停在这个地方。得救之后呢，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慢慢就会有好的行为的表现啊。虽然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哈，我们得救是出于信心，但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会带出行为的啊，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会带出行为的。所以保罗他就接下来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该有相称的行事为人。那怎么样才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这边他又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凡事谦虚，凡事谦虚。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有属灵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需要去成长，这个成长就需要食物。属灵的生命就是神的话，我们要跟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很密切的关系，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维持我们的灵，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成长之后，我们要努力去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教会就是一个很好操练的地方。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群体，我们是一群被主所召所买赎回来的罪人的组合，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各自做肢体，所以有人是眼，有人是耳，有人是口，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能，彼此配搭，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也因为这许多的不同呢，对同一件事情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也是我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学习的哈。最近有一个同工跟我建议哈，他说我们有好几个月没有开会了哈，我都不太知道其他的同工他们做的事情怎么样。哎，我说是啊，本来我就想在三月份开一个会哈，大概每个月每一季有一次哈，所以呢，我们就定在3月16号晚上啊，我们用 multi-purpose room 开会。那因为是事工会议呢，所以我们就请每个部门的同工报告他们自己的事工的近况啊，然后有问题的可以提问啊，所以我们也用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啊。可是完了之后呢，就有同工跟我反映啊，他说：“哎呀，他说这个讨论太枯燥了哈，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生活上的分享？”你看啊，其实这个都是很小的事啊，可是呢，就有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要求。那你要怎么样去满足这个不同的要求呢？所以就是这么多的这么些的小小的事情啊，有时候就是我们也要很谨慎的去处理啊。所以我就跟弟兄说，我说弟兄，我同意你的看法啊。那这个会呢，的确是有点枯燥啊。那我也比较喜欢生活上的分享啊。可是呢，这两种会呢都有它的需要啊。以后呢，我们会安排不同性质的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例子，但是呢，也会发现每一个人啊，对同一件事情就有不同的看法跟做法。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这边告诉我们要凡事谦虚哈。我就发现了，我虽然信主很久了，我侍奉也可以说很久了哈。那很多事情呢，以前怎么处理的呢？我现在不过照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我就没有好好的去沟通了啊，也没有想到一些同工不同的想法。总结来说呢，我就不够谦卑啊，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了啊，为了节省时间，我想不需要讨论了，就这样做吧啊。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嘛，可是就给人留个印象，我很骄傲，自以为是。后来我想想，的确，我觉得我需要学习，凡事谦虚。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尤其是侍奉主的人，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谦卑。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很谦和的人，圣经里面形容有一个很谦和的人，你们知道是谁吗？摩西啊，摩西。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民数记十二章三节。那摩西在圣经中是少数与神面对面谈过话的，神借摩西行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神迹，他也借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律法。摩西五经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宝典，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地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可是我们发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仍然有不少的人向他埋怨，没有水喝了，没有肉吃了，甚至公然反抗他的权柄。摩西有时候他也很急啊，他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看到百姓在那边拜牛犊，气得要命啊，把什么，把两个法板就摔在地上，把摔碎了，是吗？但这一件事情呢，神并没有埋怨他，神并没有责怪他，给他另外再做了两个法板。可是有一次，神叫摩西向磐石举起杖来，摩西那时候很心急啊，他也很气百姓的这个不长进了，埋怨了，他就怎么样？他用杖怎么样？打了磐石两下，有没有？打了磐石，结果呢，水也是出来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就进不了迦南地。只是这么一点点区别，他不是用吩咐的，他是用打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们的神是不是太严厉了，处罚太重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神对他仆人的要求。即使像这样有能力，这样为主摆上神的仆人，神都没有放过他，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要学习在主面前，在人面前谦卑，凡事谦虚。我就想到以前我在母堂这里侍奉的时候也的确没有做好这个功课所以有的时候得罪同工，有时候得罪弟兄姐妹那我现在呢，到新堂我要继续的学习，请大家为我祷告，凡事谦虚。第二个是什么呢？温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讲温柔因为通常我们都把温柔跟姐妹连在一起，那很少人形容弟兄是温柔的。可是呢，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温柔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温柔也是圣灵的九种果子之一一个属神的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应该有温柔的表现。我最近在电话中跟分别跟两位弟兄讨论教会的事讲着讲着我的声音就慢慢大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弟兄误会我了，我也是个比较心急的人我就很想去解释，去纠正他的想法，可是发现没什么太大果效。拉杰在客厅呢，听到我他就过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慢慢讲，不要急。感谢主给我一个姐妹在旁边提醒我我发觉我就是没有温柔这也是我很需要学习的地方我就看到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一个好像也蛮冲动的，你们知道是谁吗？彼得彼得呢，他常常讲话好像没有经过大脑就跑出来了。有一次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说，主啊，我也来。主说你过来吧。他就真的走下去了。哇，刚开始还蛮神气的，我估计他可能也看看他的其他的门徒，你看我怎么样。可是他转眼一看这个风浪这么大的时候他越走越害怕，最后怎么样，往下沉了，快要沉下去了，最后只好说，主啊，救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门徒啊，他常常就这样的丢人现眼了。有一次在山上，耶稣跟三个门徒，其中有一个是彼得，突然间耶稣变相了，哇，他的荣光彰显，门徒看了都吓得要死，伏在地上，而且摩西跟以利亚也出现了。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律法和先知的代表加上主自己的荣光都让彼得看见了，哇，这个不得了啊。我想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经验。彼得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渔夫居然出现在神伟大的仆人和神的儿子当中，这种感觉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形容的。彼得就说了，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如果愿意呢，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你以利亚。耶稣根本没理他，下山去。有一次主耶稣预言自己啊，他要被钉十字架，那彼得怎么样呢？你按照他的个性，你可以想象他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哈，困惑很讲义气啊。他对主说哈，就是我必须和你同死呢，也总不能不认你。结果怎么样？鸡叫以前他三次不认主，狼狈而逃。彼得就是这样一个心直口快，甚至常常显得有点鲁莽的人，常常说错话做错事，在主面前，在同工面前丢人现眼啊。可是我们的主啊，真的是很有耐心，给他机会，慢慢的塑造他。等到圣灵降临之后，你看到他得到更新了，他在耶路撒冷做门徒中的领袖，他在教会中待下来了，他做了教会的长老。当我们再去看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多次提到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这个绝对不是彼得的口气，但是我们看见他被主所塑造，他温柔了许多。箴言告诉我们，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15:1。我觉得这也是我很需要学习的。有时候在家里哈，我也会跟拉姐讨论一些事情啊，那有时候会谈到一些不同的观点了，我也就声音就慢慢大起来了。拉姐会提醒我，你需要这么大声吗？我会想，哎，好像是不需要，好像不需要，那就小声了一点。哎呀，真的是很不容易学习是吧？温柔啊，但是我们一起来学吧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哈。那也这也是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啊，尤其像我这个急性子啊，有时候我会跟神祷告哈，求神给我耐心。你知道神也真的听了我的祷告，他就在我的周围放了很多操练我耐心的人。我就跟神说，哎，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啊，你直接给我耐心就好了是吗？但是神说他已经听了，他要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工作中，在我的侍奉中去操练。最近有一位弟兄，他到我们家来啊，跟我和拉姐谈他在教会服事的一些感想啊。这位弟兄真的非常的可爱，他以前在母堂的时候呢，因为他要他的工作比较忙啊，他要照顾他的家，所以呢他没有太多的服事啊，甚至有时候聚会都不来啊。可是到了新堂之后，因为人手不多哈，每一个人都要派上用场，所以呢我们也请他参与一些服事哈，他也很愿意啊。我没想到这个弟兄真的非常的认真在做啊，他不只是固定的礼拜五来聚会，礼拜天来聚会，他甚至呢祷告会他也常常来，这是我以前很难去想象的，非常认真。他也常常在组里面发 email 啊，要不要去爬山啊，到谁家聚餐啊等等啊。可是他说我在教会服事哈，有一种挫折感。为什么呢？好像大家对他冷漠，不理他说的话 啊，寄出微信呢，希望大家给一点意见啊，回应一下啊，到底你要不要来聚会啊？啊，没有几个人回应。他说啊，我在公司不是这样哎，我在公司里面，这个起码大家都有相当的彼此的尊重啊，相当的 responsive， 对不对？而且呢，因为公司有 paycheck 可以约束一下，教会没有。他说教会没有约束力啊，想搞搞不定啊。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相信很多在教会服侍久的，我想都有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感受啊。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了，我们感谢主啊。教会虽然没有所谓的约束力啊，但是有神爱的一个感召，有圣灵的引导。你会发觉哈，当教会能够动起来的时候哈，那个是一个最坚强的，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动自发、甘心乐意的。我就真的体会到这样子啊，很多时候就说弟兄姐妹真的非常的认真，不需要你在旁边说什么，他就自动自发该做的做的好好的。所以我就劝他不要灰心了啊，继续努力学习忍耐。我想到许多年前呢，我所在那个教会有一对夫妇啊，他们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唱歌唱得非常好啊，他们也在侍班里面侍奉，人也非常的亲切哈 啊跟他们相处很愉快。唯一的一点，他们常常迟到，每次聚会啊或是练诗哈，他们一定至少迟到半个小时，有时候是一个小时。大家都气得要命啊，怎么办呢？这个人怎么回事啊？那他家住的也比较远，我们在想说这个人他们是不是没有时间观念呢、啊？那六点钟聚会，他六点钟才从家门出来吗？还是怎么样？他们家钟是不是慢了、啊？啊，我们就在那边讨论，最后想到一个方法，罚钱，迟到一分钟罚一块钱。这位姐妹呢，无动于衷，交钱好，交交交，照样迟到。那每次她来的时候啊，她也知道大家很生气，你知道吗？她也知道的。她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请吃东西，请吃东西。啊，那下次照样迟到，很多年都是这样。到最后我们也习惯了，习惯了。我们先唱吧。可是啊，最近一两年了、啊，我们有机会再聚的时候啊，哎呀，我发现不一样了，他们非常的准时，而且呢，常常还比我们早到，我都很惊讶。我说姐妹，哎，你真的不一样哎、啊。她说是是是是，她说我们悔改了。我说感谢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忍耐啊，忍耐也是会有果效的啊，虽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拉杰在诗班里面服侍，有时候呢，他会跟我分享一些诗班练诗的情况啊。他说哈、啊，他非常佩服哈、啊、诗班里面一位姐妹，而这位姐妹呢，她的音感是一流的，哪一个人走一个音，她马上就听出来了。那诗班献诗的时候呢，真的有人会走音了，而且还唱得很大声。我说我怎么没有听出来？我觉得很好啊。他说啊，这个对那些音感好的人啊，是一个折磨啊，一个 torture。他说，可是这位姐妹哈、啊，在诗班侍奉了这么多年啊，哇，她的忍耐是一流的，让拉杰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很少有人能够让她这样佩服的。但我们到了新堂了，我们也开始找人来诗班啊，敬拜。可是发现呐、啊，有的人很多人不会看谱啊。他不会看谱，你怎么练啊？哇，就开始教了，一个一个教。那我们找时间啊，好，定了一个时间，这个人生病，那个人出差，那个人度假，那个人有事，没有一次早齐的，怎么办？忍耐啊，慢慢来吧，能做多少做多少吧，就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 忍耐啊。其实啊，不只是彼此忍耐啊，我觉得弟兄姐妹啊，对长老也需要忍耐。你看啊，我们每一个做长老，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缺点。那我是个急性子啊，我讲话快啊，我吃饭也快，我走路也快。讲话快还没有关系啊，常常讲不清楚，发音不准确。你知道我很喜欢听那个北京人讲金片子啊，他们有卷舌音啊，我没有啊。那你北京人听我讲话一定会非常的难过的，那你需要忍耐吧，对不对？其实啊，我不只是咬字咬不清楚啊，我的声音也比较沙哑，你们有没有觉得？没有觉得啊？哎，谢谢你，我等一下请你吃饭。我记得有一次啊，也是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个姐妹，她搬家搬到德州去了。那她很好心啊，过了两个月打电话给我们，报告她在德州的近况。她也找到一个教会啊，我们也非常非常高兴啊。她说：“你知道吗，徐志扬，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弟兄啊，讲话跟你声音是一模一样的。”我说：“真的吗？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讲话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吗？”她说：“是啊。”她说：“她就跟她太太讲，她说你的先生讲话跟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弟兄声音一模一样的。”他还说：“真的吗？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听他的声音，就好像在被窝里面讲话那种声音。”我差点要把电话给挂了。好的，不讲讲这个。不过我很谢谢他提醒我，真的，谢谢大家的忍耐啊。那我也知道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啊，听力的确也比较差了啊。真的，很多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一堂课讲他听不到什么，所以呢也很容易帮助他睡眠啊。你们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如果你听不懂休息一下也没有关系啊，那你们坐在下面就是给我很好的鼓励啊。所以你知道需要包容啊，弟兄姐妹对长老也要包容啊。我也听到弟兄姐妹对长老的反应啊，我有时真的很抱歉啊，这个道讲不好，话也讲不清楚啊。那弟兄姐妹都需要有耐心啊，求神与你们同在啊，求神与你们同在。我真的希望圣灵的带领啊，虽然我讲不清楚了，圣灵可以帮助你能够清楚啊。虽然我真的是能力很有限啊，但是呢，神也用这么一点点吧啊，让我们大家能够从神那边得到造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啊，用爱心互相宽容啊。你知道教会是个家啊，那是一个属灵的家哈。那家跟组织又不一样了啊，组织有组织的任务，组织要讲求效率，要讲求结果，要讲求用最少的时间、最快的方法、最少的能力、最少的花费达到目标。所以只要是不合组织要求的，都可以马上做调整，不管你是谁啊，也可以不理会你的困难。可是家不一样。家不一样，家要注意到每一个成员的情况，要去包容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步调。有人快一点，有人慢一点，有人粗心大意，有人细心体贴，有人讲话比较含蓄，有人讲话非常的直接，有人常常感恩，可是有人常常担忧，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地方，从表面看好像是他的缺点，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很可能是他的优点。那每一个人都有他需要被塑造、被改变的，我们就在主里面用爱心互相宽容，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他需要多一点时间成长，他需要多一点的 room。我们就求神给我们爱心，在主里面包容，只要跟真理没有关系的，我们就在主里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甚至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去欣赏彼此的不同，甚至能够去欣赏彼此的不同。你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啊，每一个人个性都不一样。我们刚刚说过，彼得是非常急性的、冲动的，还有一个门徒叫雅各，他的名字叫雷子啊。据说他的性情也是比较激烈。那多马呢，是一个多疑的，耶稣复活了他还不相信。那还有一个人是加入了分类党啊，是一个犹太教的激进组织，当中耶稣门徒当中有一半是渔夫，还有税吏 那不只是门徒啊，门徒的家人也 involve 进来了。有一次雅各和约翰的妈妈带他们两位啊兄弟啊去跟耶稣求，将来耶稣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啊。我非常佩服这个母亲的勇气啊，真的这个母亲真的非常了不起啊。哎，我就想到做母亲真的很不简单。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女生可能比较自私一点啊，对不起，我这样讲，这个是完全是偏见啊。但是哈，我后来想想哈，真的需要。你看母亲对儿女那种爱是无私的爱，完全奉献，完全摆上的。如果不是妈妈这样拼命为女的话呢，光是老爸是不行的。我们如果能够学习去欣赏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缺点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呀，需要的，这是神的创造，神有父性，有母性，单单爱你，爱到为你舍命，这个是一般的父亲大概不会做到这种事情，非常理性的。这个教会，就像耶稣的门徒这个群体一样，有不同的人。所以你想到耶稣他要对门徒有何等的忍耐跟宽容。最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也一同来学习用爱心互相宽容，然后用和平彼此联络。主耶稣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主耶稣来，他是要使我们与神和睦，也使我们与人和睦，也把这个与神和睦的这个责任交给我们啊。诗篇也说哈，133篇第一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使人与神和睦，使人与人和睦。当我们能够谦卑，能够温柔，能够忍耐，我们就能够帮助人和睦。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不要增进，不比较，不结党，不搞小圈圈，不说闲话，不爱挑剔，不随意批评。你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也曾经分门别类，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其实呢他们都不应该属任何人，他们乃是属基督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不应该分门别类。有时候人的罪性会使人喜欢挑毛病，喜欢批评论断啊！你看哈，即使像保罗这么为神所重用的人，都有人说他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那如果你真要挑毛病的话呢，你在教会里面绝对可以找到，而且可能找到不少。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的责任在哪里？我说这句话神喜欢吗？对教会的合一有帮助吗？人都有好奇心，尤其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因此呢，常常喜欢讲闲话。一件事情传来传去，当事人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了。传到最后，到底是成人怎么样也不晓得。所以，标杆人生，大家有读过这本书，标杆人生的作者 Rick Warren， 他教导他们的教会一个讲话的原则，一个讲话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你造成的，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你造成的，那你也不参与解决这件事情，就不要去讲。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造成的，你也不参与解决，你就不要去讲。你做什么呢？祷告。你为这件事情祷告，你为要处理这件事情的人来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也有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要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好，与教会和好，与同工和好，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一定要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这个合一不是说就听你的，或是听我的， 而是听神的。教会不是任何一个人或是任何团体的，教会是基督的，我们都要听从基督的带领，寻求圣灵的引导。所以当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最好都能够先有祷告，求圣灵来带领，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让我们一同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合一是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冲得太快，当然跟不上，影响到教会的合一，我们宁愿慢一点，等候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同工。但是那些比较慢的呢，也不要走得太慢，要赶上大家的进度，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其实教会的职堂不是在我们去年才提出来的。我记得我2004年来到教会的时候， Joseph 就跟我讲，将来我们要继续去职堂。我在想说，你在讲什么？我们才刚刚开始一个新的堂，要去职堂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意念其实一直在老长老的心中啊。啊，我也记得。啊，在过去多年，我们每一年的年会，我们也都会提醒大家啊，教会将来还是要走职堂的路线啊。其实呢，我们差不多在5年前有一次很正式的跟同工们提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一次我们还有一个 offsite meeting， 在当中讨论我们教会职堂的可能啊。当时呢，就有几位弟兄啊提了，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 ready 啊。好，没有 ready， 我们就暂停。就一停也停了个2-3年，啊，一直到前年底，啊，长老们祷告寻求之后，哎，觉得差不多应该是时候了，我们又再召开一个执事会，那这次感谢主啊，执事们都认同这个是时候啊，至少没有人反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我们去年初就开始啊，祷告啊，找场地啊，找同工啊等等，我感谢主，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见弟兄姐妹的同心，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过去在教会当中经过2次教会的分裂，都跟职堂有关系，没有同心之后就 push 啊，结果就很多的问题。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 我自己个人非常感谢神的一个，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今天如果你心里不安的时候，很可能你做的这件事情，很可能讲的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你在家里面、在公司、在教会有没有常常觉得心里不安、心里不平安。如果有的话，你真的好好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可能你跟你的配偶出了问题，可能你跟你的同事出了问题，可能你跟教会同工出了问题。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做合一的工作。如果你要硬着心，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但是你没有平安的，不会有平安的。我自己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圣灵在我心里一定要敏锐。如果圣灵提醒你，你一直压着，以后就你就听不到声音了，你这个人就盲目了，做错了不知道的，讲错了不知道的。我们一定要求神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要叫圣灵担忧。什么时候觉得心里不平安的时候，赶快去省察。哥罗西书3:15，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如果你没有平安，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鉴察、来带领。当你发现哦，原来什么地方做错了、讲错了，马上跟神认罪悔改，马上跟人认错道歉，这样你就可以恢复你的心里的平安跟喜乐。我自己非常感谢神，在2004年，Cupertino 刚开始的时候，神带领我和拉杰来到 Cupertino。我非常喜欢这个教会，我们也很尽力的服侍。那我觉得 我们教会在同工的同心还有合一上有很好的见证。虽然我们也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但是都能在主的里面彼此包容、彼此宽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去年九月我们职堂到三林威尔去，我知道在感情上面啊，大家都会有不舍啊，有时候我也会很想念大家啊，我也会想念我的同工，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就少了这个同工，他如果能够来多好，会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啊？我想你们肯定有这种感觉，我就少了同工，他跑去了，跑到新堂去了啊，会有啊。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目的，让神的福音可以广传，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得到造就。我实在看到神的恩典，有很多坐在附近的那些福音朋友来了，有很多原来不怎么服侍的非常积极的服侍，我真的为他们感谢神。我相信母堂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我记得上次有一个特别聚会，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也来这边有一个联合的聚会，看到好多好多新的面孔啊，不是新堂来的，就是母堂弟兄姐妹邀请的。我真的很为你们感谢主，很为你们感谢主。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一同来领受这福音的好处。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就在主的里面，我们也彼此带导啊，彼此学习。门徒的路，门徒的道路不是一个容易的道路，但是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走的路。因为主耶稣所要的是门徒，他不是信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要来做主的门徒的，不管你想不想做，你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学。盼望我们都能在主的面前谦卑，一同来学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谢谢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常常感觉我们自己实在是软弱，我们亏欠主很多。主啊，很多我们也都做得真的很不能够很离主的标准还是差很远。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愿意去学习，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主啊，我们看见你自己的门徒也是在很长的时间在那边挣扎当中，在那边学习当中。主啊，但是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有耐心，我们感谢主帮助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大家在主的面前谦虚温柔忍耐，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我们合唯一的心。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我们靠神凡事都能。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的回应诗歌在299，诗歌本第299。求主管理我的心意，第299，求主管理我的心意，第一节唱。